请大家打开雅各书，新约雅各书，首先看一下这个作者以及这一卷书的背景。这个作者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据说他这卷书是在他殉道之前所写，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圣人，所以教会历史都传他的膝盖呀、因为长时间跪着祷告，像骆驼一样的那个膝盖那么僵硬。他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之前，和其他的耶稣的亲兄弟啊，都是不信主，讥诮主，怀疑主，但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他真正成为教会的柱石，也是使徒。加拉太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也是使徒啊，使徒。他一生敬虔，后来就是因为信仰被公会处死，所以两个雅各都是殉道，一个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一个是这。本书作者写这卷书目的什么？给我们看第一节就看出来了，是对犹太信徒写的，请散住十二支派的人的案。当然不是说我们外邦教会也，但是他当时是针对犹太的信徒在信仰上有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刚刚脱离了律法，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为信了耶稣得了救恩，行为不行为没有关系，可以不必有行为，这是一种生活上的这个主的信仰救恩应用在生活上的一个错误的见解。所以本卷书他就讲明，真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这卷书就强调信心是要有行为的信心。所以我们比较啊保罗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书啊，罗马书跟雅各书你对比一下，这个是真理的两个方面啊。原来我也不大懂，你说这个讲什么信心，那个讲行为，其实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保罗所讲的是强调行为的真信心，你要真信心，所以要因信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你要真的有信心啊，是在神面前称义。雅各讲的是什么？是出于信心的真的行为，就是说你有信心，你一定应该有行为啊，这个是基督徒的本分啊，是重在称义以后，因信已经称义了以后应该怎么做，就应当有信心的行为。保罗所讲的我们称义不是靠行为，那是说你得救绝对不是根据行为，乃是因着信心。所以两方面，就一面是我们在神前称义，一个是你在人前要行义，要行义。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啊。所以这个雅各书啊，在这方面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目的呢，就是叫我们啊真正能够荣耀神。所以此外呢，他还极力的劝勉信徒在试炼中要靠主得胜，在苦难中要喜乐。所以这卷书重点啊，我们要知道是讲什么啊，是讲信心的行为，要有信心的行为。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讲试炼与试探，听道与行道两个方面啊，等于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一节啊到十八节，这是一段。第二段就十九节了，十九节到末了。第一段就是讲试炼与试探，这两个名词啊，试炼与试探。底下呢第二大段讲听道与行道，试炼与试探，这个是我们每天我们生活啊，信徒在地上啊一定会遭遇的一些事情，所以他特别讲了试炼与试探，这里也有区别，应该怎么认识。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四节，试炼中喜乐忍耐，他讲两个方面，信徒在试炼中应该怎样，要有喜乐还要有忍耐啊。我想这个一定是人家雅各自个儿的经历，也是勉励信徒。所以第一节就看出这一个雅各，他是耶稣的亲兄弟，但是你看他多么谦卑，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他没讲我是耶稣的兄弟，是耶稣的兄弟，但他今天他的认识他的经历 个讲我是耶稣的兄弟，因为他这个人生命改变了。我们看马这个论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马可楼上有他，特别讲的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兄弟，可见的他们都改变了，生命变化了，对主有认识了，真认识这位主啊，不仅仅是他们的亲兄弟，是死里复活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今天我是啥，我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他是使徒，他没讲我是个使徒啊，我是个教会的柱子，说明他真的谦卑，说明他把今天能够做神的仆人，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恩典荣耀。所以他说我今天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下面就是问案，请善助十二支派人的案，可见呢他有针对性的，特别讲的犹太人，当然我们外邦人也适用啊，我们也常常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底下就讲我的弟兄们，所以每一次他每一段你去看吧，他总是不是说我的弟兄们，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们，总是这样称呼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他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遭到大逼迫，所以以后啊雅各写完这封信不久他也信道，所以落在什么？落在百般的，就是各样的试炼中。这个试炼啊，包括什么？包括逼迫、苦难、监禁、鞭打，为福音所受的一切苦难是试炼啊，各样的遭遇是试炼，亲人的离弃是试炼，甚至有些个像保罗，最后连教会都离弃他，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这是试炼。同时也包括我们个人身心灵的熬炼也是试炼，有的人长期卧病啊，疾病的这种试炼是吧？总而言之，告诉你，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像约伯浑身长疮，遭遇这样的苦，样样被剥夺，这是试炼，试炼啊。那应该怎样呢？他说，都应该以为是大喜乐。你这句话就是说明，这就是基督徒的试炼观呢，而不是我苦死了，苦死了，要大喜乐。但是我们有时候还真乐不出来，你真正自己遭难的时候要大喜乐，这个就是我们要效法，要效法。那你怎么能喜乐呢？下面就是信心经过试验，经过试验啊，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生忍耐，所以这里就是在试验中啊，你要喜乐，你要忍耐啊。忍耐哪里来的？是信心经过试验而生出来的。每个人都说我信了耶稣，我们怎么没信心呢？我信耶稣，我信啊，将来我信圣经。但是在苦难中啊，这个信心就熬炼出来了，就考验出来了。我们常常以为有信心，实际一点信心都没有。真的遇到苦难，就会凭眼见，就会看环境，就惊讶起来，就担心起来，甚至痛苦起来，悲哀起来，悲伤起来。所以信心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这个信心要经过操练，经过熬炼，那就生出忍耐来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提到，患难生什么呀？忍耐，苦难才生出忍耐来，是就是经过信心的试炼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最后保罗在五章五节说，圣灵把什么赐给我们？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所以我想这个试炼中，百般试炼中的大喜乐，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圣灵浇灌，神的爱浇灌，就有喜乐。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没有喜乐，怎么会有喜乐呢？苦还来不及呢。你看保罗这里和希拉是下监，又挨打，又下监，又上木狗，这谁受得了啊？但是他们在监牢里夜里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这个多喜乐呀，是吧？所以这里才有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里的喜乐，神的国里面圣灵是什么呀？是赐给我们喜乐的。圣灵的果子有喜乐，还有神的爱充满他就有喜乐。他感到我多么不配，我今天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是吧？所以这个大喜乐，我就想起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有大喜乐。这就是保罗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你看看保罗怎么样介绍，怎么样对哥林多教会见证这一个教会。哥林多是在亚该亚省，那哥林多现在保罗呢向哥林多教会介绍这个什么马其顿教会，当然就包括腓立比啦、帖撒罗尼迦 大家看一下零后八章一节二节，太宝贝了。你看他介绍这个教会，喜乐哪里来？是苦难中来的。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菲律宾教会啊，马其顿教会啊，受到大试炼仍有满足的快乐。不但如此，而且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还要多多奉献，多多捐款给那个困苦的弟兄们。你看看，这个就是里面充满了喜乐，涌出来了，流溢出来了，福杯满溢了。一面大苦难还有满足的喜乐，一面还要格外的又穷，穷的不得了，还要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后面说再三的请保罗要让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要有份要有份。那就是第四节。所以这个教会实在是个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有的时候主给我们遭遇一些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喜乐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喜乐不是从自己来的，你勉强乐也乐不出来，你要在圣灵里面，你要在圣灵里面，圣灵赐给我们喜乐，而且你要信心，你要肯接受他的造就，熬炼以后就有喜乐了，是吧？所以信心经过试验生忍耐，忍耐还不够，下面说什么？忍耐也当成功，忍耐也当成功，是吧？就是说你忍耐，你得忍耐到底。你不是我忍耐啊，我们常常一时忍耐很容易，所以试炼，大试炼，百般的试炼，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老练，让我们的生命成熟，让我们真正达到忍耐，还要成功。这个成功的意思就是忍耐到底。所以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常常忍耐一半，常忍耐不下去了，所以约伯也是忍耐的榜样忍耐的榜样使你们能够成全。这个成全也可以翻译成为成熟。所以灵命的成熟是苦难磨练出来的。忍耐，忍耐什么意思？你不能忍还得忍，好像看不见光明，好像没个头，好像一直这样。所以今天早晨呢，还来个电话问我们的同工，他还疼不疼啊？疼不疼啊？这个带状疱疹，我说还疼呢。哦呦，还疼啊！这忍耐呀，忍耐，一年了，两年了，现在两年都过了，还疼，忍耐，忍耐要成全，成全完备，就是忍耐要到这个灵命成熟，而且达到完全的地步，完美的地步，毫无缺陷，就是说一点瑕疵没有了。这就是忍耐。谁给我们这个做出忍耐的榜样？还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75岁进迦南，神就允许给他后代，给他的子孙要得迦南的地为业，但是他要长久忍耐才得着所允许的。这是希伯来书第6章15节，亚伯拉罕长久忍耐得着所允许的，所允许的什么？迦南美地，所允许的儿子，所允许的儿子，是吧？有了这个儿子，你才有这个神的允许，才能够实现的。所以这一小段就是告诉试炼中，求主给我们有喜乐，还要有忍耐，忍耐还得到底，到完备的地步。底下大家再看5节到8节，就你在试炼中还需要什么？需要信心的祷告，不要疑惑，这也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常常祷告祷告，哎呀，怎么祷告祷告也没有什么起色，祷告祷告也没什么改变，祷告祷告你就会怀疑起来，没有信心。所以这一段就是作者勉励我们，你要求什么，你应该怎么祷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要求。所以这里我们想，智慧多么要紧！智慧使我们认识神，智慧使我们更敬畏神，智慧使我们对神的旨意更清楚，智慧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保罗有两个祷告保罗的书信里面，一个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一个在以弗所书一章。保罗怎么祷告？保罗教会求智慧智慧你才真认识神，智慧好比眼睛给你就开了，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以弗所书1章17节，求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好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这就是保罗要代祷，所以我们这里要求主啊，你赐我智慧，使我认识你认识主，你才不至于跌倒，认识主你生命才更丰盛，才那个面对许多的苦难难处。智慧 也讲到啊，他求什么？使你们在神的旨意上，应该这么说，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所以智慧和悟性也有关系。智慧是你领悟神的话语，智慧聪明啊，常常一起说啊，智慧在属灵的一切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我们常常对神的井目勾勾，什么都不懂，我觉得还是缺少这个智慧，属灵的智慧。这个比撒列，这个我相信一定也是操练的，是吧？神拣选了他，他有智慧，是聪明的工头，智慧的调匠，他就能够领悟摩西在山顶上所什么呀，所得到整个会幕的样式。所以以后比撒列做的说和摩西所领会的样式完全一样，一点都不带差错的。这是智慧，这是智慧。有智慧使你知道建造房屋，所以箴言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有智慧，智慧是建造房屋，是吧？聪明是我们什么呀？啊，聪明也是这个意思啊，房屋才能建造好。所以，那么智慧哪里来的？箴言九章十节我们都会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求智慧吗？操练敬畏，敬畏神，尊神为圣，要惧怕他，要敬畏他，敬他畏他，以神为中心，要敬畏他。那你是智慧的开端，才开始有智慧，这是一方面。还有智慧哪里来的？圣灵而来。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都不去找圣经了，没有时间。以赛亚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主的灵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所以使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是圣灵而来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啊，圣灵充满，圣灵满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一直都不求，你干巴巴，没有智慧，外面可能有点小聪明。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不一样，智慧底下我们在第三章也看到，是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不是地上的啊。你人间的小聪明那不是智慧，你越敬畏主越有智慧啊。所以我们要求智慧，一旦求呢，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肯定得要求。你说怎么求？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在主的话中你要求到。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你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讲到哎，明白圣经使你有智慧，明白圣经有智慧，多读主的道就有智慧，就看主给你开了窍了，使你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要求智慧，你求他就赐给你。下面还告诉你怎么求啊，你要凭信心求，你别三心二意，你别怀疑，你怀疑那你怎么得到 啊？所以信心非常要紧的。刚才也讲的信心，试炼中要信心，现在告诉你在试炼中你需要智慧。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神常常会管教责罚，这也是使我们有智慧。这个是在箴言二十九章。哎，我们这一生啊，常常神有智慧，神给我们有些管教啊、责罚，你不要灰心，你知道经过这些管教，神赐给我们智慧。这些我念一下啊，箴言二十九章的第十五节，他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我们都挨过打，是吧？杖打和责备，哎，我们常常受责备。但你越多挨打责备，你要知道他给你智慧，你就少走弯路，你就明白了，认识魔鬼的诡计了，不再上当了啊，使你有智慧。如果你放纵儿子，你叫母亲羞愧，你一点智慧都没有，是吧？你看小孩子，他肯接受责罚，你挨打，慢慢他就长智慧了。所以多方面使我们要得到智慧。而且下面第六点，凭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啊，因为呢，疑惑呢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怎么样翻腾，翻来覆去，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怀疑，你怀疑什么怎么的啊？信是什么意思？信的意思就是你相信他是可靠的，是可信的，你去接受他的恩典。怀疑的意思你就是什么？哎，你就是不信呢，你就是不肯去接受，真的吗？是真的吗？你就这么不信，不信就得不到。所以说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路上没有定见，得不到什么。 会的源头，以信心祷告就能够得到，所以信心祷告不要疑惑啊，这是一段啊。还有一段呢，就告诉我们九到十一节，讲到试炼的时候，你看还分这么几小段，让我们更清楚一点。九到十是告诉我们你认识世界的虚空，经过试炼的人，他对世界就是比较能够看破，这就是你应该看破的意思。你看这里雅各怎么说，卑微的弟兄升高他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的一切就是花草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啊，人的这种的变化啊，有升高的，有降卑的，一会儿这个发了财了，一会儿这个降卑了，这一些的事情，他说什么呀？他说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了。你是个大总裁，你转眼之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是个地主，你很有钱，你很有势力，但转眼之间你说没有就没有了，过去了，美容就消磨了，消磨了。那富足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就算你一辈子有钱，你是什么？你是那个财主啊！你跟拉萨路跟你没法比，是吧？拉萨路吃你桌子底下剩下的，狗舔他的窗。但是你这个一生，你有钱，你不是也是一朵花吗？过去了，转眼就过去了。这意思我想就是一面识破看破人世的虚空，一面要追求永远的。拉萨路虽然是没有人喜欢他，世界可以说是对他啊不欢迎，穷啊，太穷了，穷的要饭，又浑身长疮，哪个喜欢你？但是啊，他得到了永生，所以他死了，天使把他接走，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呐，要追求永远的，不要只看眼前的。就看眼睛了，世俗一切都是虚空啊！这是一小段，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八节啊，这一段前面讲试炼啊，试炼中我们要忍耐啊，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不要怀疑，我们要看破一切。下面呢，他解释试探，试炼跟试探，其实啊，试炼和试探，据说它原文是同一个字，那你是怎么理解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两个源头啊。讲到试探是魔鬼来的，魔鬼试探人，魔鬼也试探约伯，转眼之间把这一切剥夺，看看你还敬畏什么，看看你还要什么，看看你是否就弃掉了神。这是魔鬼来的试探，试炼从神来的，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约伯神允许魔鬼来试探他，但是神也要熬炼他，炼尽他的渣子。所以约伯在二三章说，他试炼我，我必如金晶。这叫试炼，你从接受神接受，你不要说上帝试探我，这就错了。你从这真理上的都是错误的啊！要明白啊，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这个试炼是神来的。所以十二节啊，十二节很要紧，我们一起念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哎，这一章你注意，有两个福，有两个福，有一次讲到冠冕。所以你怎么得到福？忍受试探，忍受从魔鬼来的试探，攻击你啊，抵挡你，就讥诮你，藐视你，要把你样样都给你毁掉，都给你剥夺，像约伯一样，那一天之内四大灾就临到了，受得了吗？接着又是全身长疮，又是朋友这么讥诮，这么攻击，你忍受，这个忍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信心坚固，就是对主不怀疑。忍受试探的意思就是长期还能够在正道上能够站立得住，忍受是吧？抵挡魔鬼，这是有福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忍受试探，耶稣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遇见试探，耶稣得胜试探，是吧？所以忍受试探的意思就是你靠主，虽然试探来到你受不了，但你靠主，你靠圣灵，你接着祷告，你能够得胜，这叫忍受试探，忍受住了， 得胜了。你不能一直试探，主耶稣受试探，受试探不是犯罪，大家记住，乃是什么呀？你在受试探中你失败，那是你犯罪了。每个人都遇见试探，但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受试探，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试探，他抵挡这个试探，撒旦你给我退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耶稣得胜了，是吧？所以这里忍受试探的意思就是得胜试探，耶稣就是得胜试探。这么年轻又长得漂亮，你说谁受得了？一个女人天天这么引诱你，每天都跟你说话，甜言蜜语勾引你，这不犯罪也得犯罪了吧？约瑟没有，他敬畏神，我相信他只有不住祷告，谁帮助他？爸爸也不在眼前，谁也帮助不了，就祷告敬畏神，依靠神。所以经过试验以后，所以就这一节圣经里，前面是试探，后面是试验，就是说神考验你，经过了，你经过了啊，你 pass 了，这考试你考过去了，你考过关了，那么你就能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冠冕哪来的？不是那么容易的，长期的天天的考验，像约伯莫迪改不是天天吗？天天你天天得上生命的冠冕。什么叫生命的冠冕？永远不会朽坏的冠冕，永存的生命的冠冕。生命冠冕说明是从那一位赐生命的主给你的，让你在永生里面享受神给你的冠冕，是主允许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你怎么能够忍受啊？因为你爱他，舍不得丢弃他，我不敢得罪他，我怕得罪他，我怕伤他的心，你爱他。所以我想到我自己失败什么，爱就不够，爱就不够，什么都糟糕，什么都考不好，要爱他，神给爱他之人所预备的。你只管爱他，你没有想得冠冕，你会得冠冕的。当然我附带也讲一下，圣经上有不同的冠冕，我们都要勉励要得到啊。一个什么生命冠冕，在启示录二章十节同样讲到啊，讲到士美哪的教会，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同样跟这个一样，得生命的冠冕要至死忠心。士美哪教会要遭到逼迫，启示录二章十节啊，启示录二章十节。另外保罗得到什么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主允许给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是爱他的人。那里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公义的冠冕。还有对那些个啊做群羊榜样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彼得提到主要到时候主显现的时候必赐给他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荣耀的冠冕我们是否能得到？那你要真正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五章第一段里面专门讲，见了长老有受苦的见证，意思有基督受苦的见证啊，牧养群羊甘心不贪财不辖制人，而且做群羊的榜样，那你得到荣耀的冠冕。还有保罗讲到灵前九章二十五节，必能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九章啊，好像赛跑一样，大家人人跑，但是得冠冕的只有一个啊。我们保罗说，我们不是要得那个坏冠冕，能坏的冠冕，乃是得到那不能坏的冠冕，也就是不朽坏的冠冕，在灵前九章二十五节。那你就要什么呀？你就要啊，一直跑下去，你要对准目标，你要肯对付自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灵前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这几节，那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冠冕啊？不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他为什么说呢？因为过去在竞赛场上啊，他们得冠冕呢、啊、都是什么冠冕？用鲜花所编的，这不就没有多日就衰残了啊？鲜花很漂亮，很新鲜，但是呢，没有多久。我们得的不是地上的冠冕，是吧？是天上的，是不坏的冠冕。所以说，这里告诉你，主允许给爱他的人，你只要爱他，你忍受试探，你就有福了。下面就解释这个试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试探，神也不试探人，神不被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啊。所以说你不能说被神试探。那么试探人的是谁？马太福音四章三节告诉魔鬼，魔鬼是那试探人的， 魔鬼有一个名字，就叫做那试探人的，他就叫试探人的，他专门试探人，他专门败坏你的信心，他专门就叫你犯罪，专门就叫你失败，他用各样方法来引诱你。哎，耶稣他都不例外，但是耶稣得胜，所以神也不试探人，谁也不被试探，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什么试探？我们知道试探的三大因素啊，你记住，第一魔鬼，魔鬼试探我们，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在哪里啊？以弗所书说的吧，是不是啊？四章，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拒绝魔鬼的试探。第二，试探哪里来的？试探是从我们里面的私欲来的，这里解释了，大家看十四节，他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每个人里面都有肉体情欲败坏，这里面发动，这里面让你就想犯罪，有的人就想吃，那么就贪吃贪吃，偷着吃啊，这个非得吃好的不行，里面馋的不得了，这也是一种私欲，你不能不吃，但是你吃的过火，那你也是一种私欲来的，是吧？情欲，眼目的情欲，看不该看的，一天追求这个贪吃了，你这也是一种私欲，是吧？被私欲牵引诱惑，那你就犯罪了吗？就犯罪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环境，就代表世界，这世界魔鬼借着这个世界花花绿绿，眼目情欲肉体情精神骄傲，集中都给你放在网上，放在电视上，那你看着看着，我说呀，现在的电视可以说魔鬼利用这些个形象东西、美好的东西让人看，教给你犯罪。年轻小孩子不懂犯罪，告诉你这就叫罪，满足你这个情欲，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私欲引诱。你接受了，你说什么叫犯罪？就你接受了这个私欲的引诱，就是犯罪了。你接受魔鬼的试探，那你就犯罪了。啊，是人家的钱你就拿过来了，因为你手就痒痒啊，你就是贪啊，你就管他道德不道德，别人不别人，你就拿过来了，这就接受了试探了。还有世界环境什么意思？哎，某些人呢，他里面情欲软弱，他可以被魔鬼利用来勾引你，这就是环境上的。比如说你说我很单纯，我没有事，哎，有一个女人就跑到你眼前来了，来勾引你，送到你眼前，你当时软弱，大卫犯罪不就是这样吗？这88其实也不是勾引他，他自己眼睛去看，好了，你这一看不得了，魔鬼就把这个形象就放在他心里面了，是不是？放在心里，好漂亮啊！好了，你接受了，那么就犯罪了。如果你没有接受，还不算罪。所以什么是罪？大家看什么叫罪？十五节一起念。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什么叫罪？什么不是罪？你有软弱，但这还不是罪。如果你接受了，就是罪。你不该看，你又去看，你就是犯罪，是不是？你不该接受，你真接受了，你就是犯罪了，是吧？你一个完全拒绝，你没有力量拒绝，你不靠主，当然没有力量，你就犯罪。什么叫犯罪？私欲怀了胎了，怀胎的意思，你就接受了外界的这个影响了，或者里面的影响，里应外合呀，魔鬼就里应外合。你本来有私欲，魔鬼说对呀，就这么办，来他一次，痛快痛快，哎，魔鬼给你一种最终之乐，就觉得这么一下痛快，好了，你就犯了罪了，怀胎了。私欲怀胎了，那么你里面已经什么在长成了，长成了，那么生长就出罪来了，这就是罪。罪长成，罪的一个结果就是死，这个死将来是肉身死，更是代表灵性死了。你什么人犯罪，你犯罪这一刻，你的灵性跟神的关系就死了，与神隔绝就死了所以作者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不要看错了。什么叫不要看错？英文就是你不要再被欺骗，魔鬼就欺骗你，很好啊，很美啊，你跟他在一起多舒服啊。约瑟就不这样，约瑟三个不，不跟他在一起，不理他，也不跟他说话。你们年轻人更应该注意，你知道吗？你就是不能理他，他多属灵的不要理他。所以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被欺骗。下面17节就告诉你，属灵的恩典是上头的，那意思是 你刚才你犯罪这些个都是魔鬼来，是地上的，所以你不要看错，你不要被欺骗。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头来的。魔鬼偏偏欺骗你，让你不追求上头的，偏偏追求地上的，是吧？追求地上的就是犯罪，没别的，眼目情欲是吧？肉体情欲，精神骄傲，没别，就这三样，名利色来引诱你，你贪吃贪欲，贪名贪利。你看那个卢刚，他那个一下子怎么样？他达不到他自己的那个欲望，他一下子能够用什么？用枪打死好多人。你看看，犯罪啊，打死人，这个嫉妒啊，恨人呐、啊，恨的他说的这里面呢、啊、就是不服啊，这口气就出不来，这就是魔鬼引诱他，是吧？你看错了，应该追求上头的事。什么是上头的事？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就代表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丰盛，各样的恩典。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把道赐给我们，把他自己都赐给我们，主的话语，将来的永生，将来的盼望，美好的救恩，样样都是给了我们的，是上头来的。他没有改变，意思你要信他到底。底下一句，在他没有改变，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你看这东西一动就有影儿，他连影儿都没有，他绝对的不改变，他动都不动，他是万古的磐石，为我们今天开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吧？所以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转动影儿。底下就告诉你，你要追求真道真恩，是吧？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粗俗的果子。这句话勉励我们，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就应当像旧约一样，出熟果子应该给谁啊？献给神，要过奉献的生活，过奉献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试探中，不但不接受试探，拒绝试探，靠主得胜试探，忍受试探，而且还要追求上出来的丰富，上出来美善的恩赐，各样的赏赐，而且呢，还要信他到底，还要把自己奉献，做出熟的果子，让主有所享受。那么我们怎么生的？你看这节圣经很宝贵，这跟彼得前书又是相同的意思。神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重生都是神的旨意，救了我们。怎么救的？是用真道生了我们。那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是从圣灵重生，对吧？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不但是从圣灵重生，而且也是用真道把我们生出来的。所以这个道多要紧，你不懂得道，你怎么去让人家重生？用真道重生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二三节，我们再念一下。彼前一章二三节，一章的，我看看啊，对，二三节，你们一起念。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看多宝贵啊！哎呀，我们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那个道，这个道是活泼的道，是长存的道。重生了，重生了以后，你就是神在万物中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神创造天地万物为了人啊，天地万物因为人犯罪都变成了旧造，万物都在叹息，是吧？有一天万物都更新，但是在万物没有更新之前，得救的人先被更新，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初熟的果子。初熟就是最早蒙恩，这个最初，将来我们就在万物都要更新。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一切更新了啊，旧天旧地变成什么了？新天新地。但是人先更新，初熟的果子就是我们被主的真道而更新，真道而改变，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了，这不是更新吗？你初熟果子应该给谁呀？给主，献给他，你不能吃，让主享受，感谢神。所以你经过试探试炼蒙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啊，这个十六节要记住，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一天想地上的事，你别今天都跟主这么多年还想的是属地的事，试探试探又不能够得胜，还一天在罪里打滚，还被私欲牵引，还接受试探，你别想错了，你要追求什么呀？ 上头是什么是上头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段就告诉我们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追求上面的事啊，因为你们什么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升天的生命，在宝座那里。这是一段底下第一章的后半段，就是听道行道，这更要紧了。前面是讲试炼与试探，圣徒在地上难免要受试探试炼，告诉我们怎么得胜。现在告诉我们，你听到要行道，不是听到不要紧，乃是听到还要行道。不听到也糟糕，什么道都不知道。但是你不能只知道，只听到，还要行道。所以这里又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呐、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你们都懂。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道要快听，就这么一句话，要多多的听，快快的听。那意思说，你什么事都不要紧，你不要再说，你更不要再动怒，别那么早早就发意见、发看法、发自己的论点，就是要好好的听，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为什么慢慢的说？你还没听明白呢，你就说，这就是我们老旧人的毛病。听都没听明白呢，大发议论，大发血气，大发脾气都来了，是吧？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并不成就神的意。你发怒没有用。这句英文的意思是，你的怒气不能够啊，不能够什么呀？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的那一个义的生活。就是神要我们达到那个目的，你根本不能成就。你发个怒就能成就了，你就行义了，你不能够啊，没有用，与事无补。所以下面就告诉你了，怎么样叫听道？听道要真正行道，就是要脱去污秽，要脱去，要脱去跟脱衣服一样啊，旧的要脱去才能更新呢、啊，脱去一切的污秽。这污秽包括思想、意念、行为、言语。脱去和盈余的邪恶，什么叫盈余的邪恶呀、啊？啊，过去我们常常解释是余剩的恶，不是是指的什么满意的那个，简直是非常强烈的那个罪恶，你就要把它脱掉。盈余的意思就是盈溢，是三点水那个溢流溢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啊，你要脱去这个盈溢的，在你里面简直不能得胜的那个，强烈的占据你的那个邪恶，你要把它脱掉。脱掉，脱像脱衣服一样，就是气绝的意思。今天以西结书怎么说？你们要把一切的邪恶可憎要进行抛弃，这四个字，进行抛弃，下面还能够存着温柔的心，英文就是 humbly， 谦卑的心，存着谦卑的心才能领受所栽种的道，不然怎么领受啊？里面都是误会、恨人、嫉妒、偏邪、偶像、可憎，你这么道你也听不进去啊，或者是里面还恨人，或者还是满肚子自己的看法、一些想法、观点，那你抵挡都来不及，你这个不会接受啊。要接受，你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空了，里面都腾空了，脱去了，倒空了，那么领受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所以是所栽种的道，就这个道能够栽到你心里，让你能够结实百倍、30倍、60倍、100倍，是栽种的道。而且这个道是能够救你灵魂的道啊，他一直把我们救到底啊。救灵魂什么意思？是你彻底的、完全的成圣。只是下面说了，你不要单听到，你听到要紧吗？要紧，要听，听了领受的意思。但是呢，你不要单听到啊，自己欺哄自己，这又一个自欺，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刚才说你不要被欺骗，这里说你不要自欺，就是说听到不行道就是自欺。我们记住，是不是今天不是讲要听到行道吗？如果你单听到而不行道，就是一种自欺，自己欺骗自己，还以为自己哎样样都懂，头脑大大，实际呢没有行出来，是吧？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什么？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啊自己本来的面目啊。镜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主的道，就是律法， 叫人知罪，走的话给你照照镜子，对照一下自己本来的面目。那你对照以后，你就要什么呢？你就要赶紧的自洁，洗一洗啊，这里有污秽，那里有肮脏。那但是他不是这样，他只会听到，他不行道，照镜子也会照，照照就走了，随后就忘记了他的相貌如何。那健忘就是根本不在乎，脏就脏去，难看就难看，就忘记了，那么等于白照镜子。所以这个镜子就在他手的话，我们天天要怎么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是铜，是哪里的铜呢？是会幕门前的那个什么呀，伺候的妇女的镜子做的。这个镜子过去都是铜的，没有现在水银的，擦擦亮亮的可以照啊。姊妹呀，爱照镜子是吧？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但是呢，他们啊，为了建造会幕，宁可舍弃自己的容什么容貌，这不照镜子了，把镜子什么呀，把镜子都捐出来了，结果就造成那个洗濯盆。洗濯盆就是让我们照镜子自洁，把自己洗干净，用水接着倒。洗濯盆里就搁水呀、啊，煮的话啊，天天照镜子对照，那么你就能够得洁净啊。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照镜子，二十五节，大家看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他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不要做头一等人呐、啊，听了就忘。白照镜子乃是什么？一起念，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又一个福，所以这张圣经两个福啊，第一个福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第二个福就是实在行道，实在行道，听道而行道，那你就有福了啊，你就有福了。为什么福呢？因为主的话你都照着去做了嘛，而不是我都知道，我们常常头脑都知道，实际根本没有做。所以下面等的第二章还是这个意思，听到要行道啊。有人分呢，说是虔诚和待人，实际就是听到行道。你要行为，你要怎么待人，要怜悯，要公平啊，这还是个行道的问题。啊、都知道知道，实际上呢又根本不去做，根本不关心别人，你到听到了没有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要学。还有这里告诉我们，对主道的态度是什么？详细查看，这就是我们要认真的来考究主的话语。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是什么呀？在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对主话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啊，他特别讲了对主话语，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切心研究。就是不用找了，十二章的第四节，因为当时神让但以理封闭书卷，直到末时，他说到末时说必有人往来奔跑，小字就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你对预言对主的话，我们要这样的态度，切心的研究。这里说什么呀？详细查看，到底这话是怎么说的？这样话是指着什么时候？关于主再来是关于什么时候？是关系教会还是关系犹太人？而不是什么胡子眉毛一把抓，乱七八糟非分不清，哪些话是指着教会，哪些话是指着犹太人，这个预言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点灵异就把预言全部都混在一起啊！详细查看。还有呢，主的话是什么？全备。主的话是最完备，不必你多加一点东西，全备的。而且是什么呀？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说这个道啊，是能够叫你得到真自由。怪不得耶稣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是你的自由，走的道是你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你彻底的遵循主的道，你真正的相信查看遵循主道，你就得到了这个什么自由？是你不犯罪的自由，是你得胜试探的自由，抵挡魔鬼的自由。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这个自由，那是放荡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不想犯罪，你就能够靠主不犯罪，这个是真的自由。你活在圣灵里，活在真理里，活在他的话中，被他所控制，被他所管束，被他所掌管，你完全可以顺服圣灵，这个真的自由。所以这句话实在太宝贝了。你知道在哪里啊？在这个后面还要再提，还要再提呢，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要得到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保罗 罗马书里也提到，是吧？并且呢，时常如此，这点也不容易。所以短轮子什么意思？你要天天这样套上自己，天天用主的话光照自己，天天来对付这个老我，这个肉体，就时常如此。那么这个人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什么实在行出来，真正套上了。那么这个人就蒙福，就有长进。什么叫蒙福啊？有长进，那个结果是那个有好行为，有美好的见证，这是一段。最后呢，26节应该说一直应该到2章的13节，这段他是讲到虔诚与待人。实际我想里面的意思还是听道行道的意思，具体一点就是怎么追求虔诚，怎么对待人。虔诚这两个字，感谢主，我们现在越读越领会一点了。本来说敬虔跟虔诚是一个意思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你们要在敬虔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么这个虔诚敬虔到底怎么解释？那我们根据雅各书，我想讲的太清楚了。讲的什么意思？讲到我们的关系到我们的什么关系，我们生命与生活两个方面的表现，生命与生活并重，那是真正的虔诚，而不是说属灵的不得了，生活行为一塌糊涂，那不是真的虔诚。你对神你是虔诚敬畏，你一定对人是蛮有爱心蛮有怜悯，你不会对神好的不得了，对人坏的糟糕透了，那叫虔诚啊？不对，是不是？你生命丰盛，你一定生活有见证。所以这个虔诚的意思是生命与生活并重，这个是自然的流露。那么虔诚应该怎么解释呢？大家看这里讲的三个方面，26、26、27啊，讲三个方面。他若有人自以为虔诚，那觉得自己挺属灵的，却不勒住他的舌头，所以第一个虔诚勒住舌头，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管着自己的舌头，在言语上完全，这个人就是完全，在话语上完全，勒住舌头，不随便讲话，不随便批评论断，不随便夸口自夸，不随便讲一些个闲话空话，这就是勒住。你不然你就欺哄自己，你这样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假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虔诚表现在哪里？就是爱心，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怜爱人，这是虔诚。因为属灵不能够属灵的，别人都不关心了，那绝对不对了。你要关心别人，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叫清洁的虔诚，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关心别人，不但为人多多代祷，生活一定也有美好的见证，关心别人。那我们看这个郑姑姑的见证，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宝贝的见证，关心别人，关心每一个见他的人，他都是用主的话来勉励，经常的话他都给他找一些针对性的圣经，每一个人来他都这样，他关心教会，他关心每一个软弱的人，关心每一个旅行经过的来看他的人，他都关心，要这样的看顾人，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是什么？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不沾染世俗就是你那个战胜世界名利欲，眼不清于肉体情欲，精神骄傲，不沾染，不沾染说明你极其恨恶这个，远远的离开这个。什么叫沾染呢？你挨他太近，你跟他做好朋友，他在那世俗就沾在你身上，他那个臭味你也就沾上了，不沾染，远远的离开这个。